亲爱的家人们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道德读经的进度，在哥罗西书四章。而在整个第四章，保罗非常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人，我们一定要懂得如何活出身体的见证。在整个前几章，我们一直读到保罗一直启示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这位基督一切的丰盛都也要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必须要去认知，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生命，不只是在一个个别显明或者是个别特别得胜的一位神儿女的身上，而是在所有的儿子集合成为一位荣耀的心腹的一位荣耀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想说透过今天第四章的二到六节来明白保罗在当时人在监狱里面，他对哥罗西教会的提醒，就是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祷告的关键在哪里，以及祷告的目的为何，最重要也教导我们在末后的世代如何学会与周围的人相处。所以期待能够透过今天哥罗西书第四章二到六节，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明白基督身体的荣耀，也看见祷告代祷的重要性，最后也教导我们在末后的世代的里面，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爱惜光阴，以及将我们周围的人带到基督的恩典里。首先我要先将今天的进度念给各位听，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阿们。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认识到，就是保罗对于请人为他祷告，保罗特别交代教会为他祷告的重要性。在其他的经卷里面，哥林多教会、腓立比教会，你会常看见保罗常常提醒教会来为他祷告。保罗一方面是劝勉教会要祷告，在第二节你可以看到，基督徒一定要懂得恒切祷告，在祷告当中去警醒，在祷告当中去感恩，借着祷告保守我们这个人在基督里的地位。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来去学习的。甚至保罗自己也说，我们取用基督所有的丰富来填补我们生命当中的不足，我们去得着基督的丰盛，也能够补足我们在生命当中的缺乏。所以保罗特别的教导都不会是对着个人的，他是对着全教会说的。他特别要求教会通通要一起祷告，而且是恒切祷告、警醒祷告、感恩祷告。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是很喜欢祷告的，那他们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们是一个代祷者，我们也渴望兴起这样的人来祷告。但保罗的负担是神放在他里面的负担，那就是神渴望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够起来一起祷告。因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若没有祷告的生活，他的生活就不完全。主给教会的一个祷告有特别的应许，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权柄，就是当全教会一起聚在一起起的来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有个极大的权柄，可以释放主所要释放的，可以捆绑主所要捆绑的。当然教会的聚会我们常会说有两三个人聚集就有神在他们的当中，的确，但是教会里面祷告的提醒跟聚会的提醒就不同。祷告的提醒是整个教会都要聚集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教会的祷告就会有力量。今天教会里面的聚会很多人都喜欢参与，主日的聚会、小家的聚会啊，甚至是外出出游旅游的聚会，很多人参加爱宴的聚会，但是祷告的聚会才是真正看出一个教会是不是活在能力当中的一个见证。 如果你渴望你的教会有见证，如果你渴望你生命当中的难处可以得到解答，如果你渴望生命当中的一个缺乏可以得到补足，你好像你的人际关系甚至是你的经济渴望有个突破的话，我真的鼓励你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鼓励每一个小家长甚至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做权柄的，你真的要常常去鼓励人来祷告，恒切祷告，警醒祷告，感恩祷告。保罗在整个哥罗西书最后一章就是提到祷告，是因为他知道一个教会我们可以抵挡异端，我们可以为神的真理而站立，我们可以热情侍奉，但关键的就是教会里面一定要持续的祷告会。所以求主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真的在祷告当中常常去支取神的祝福，教会才不会软弱。教会一软弱，往往都是没有向神去支取恩典。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不要小看祷告会。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们教的祷告会啊，就这几个人，哎呀，祷告的内容好像都是为人啊，跟我的生命啊没什么关系。不要有这种负面的想法，你应当去看见教会只要同心合一的聚集在一起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会主所彰显出来的能力、祝福、突破的大能，一定远胜过你个人在家里殷勤的祷告。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第一个保罗特别强调的就是教会一定要聚集起来祷告，也鼓励神的儿女一同聚集祷告，而且是恒切的祷告、警醒的祷告、感恩的祷告。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我们很容易会入了迷惑，如果不祷告的话，我们很难就会在神的国度里面大得长进。在整个第二章，在整个第三章，你会发觉保罗一直把我们带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常常强调的就是警醒、警醒。而且你要你的祷告能够持续，不会感觉到疲乏困倦，那大多都是在群体性的祷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恩膏和能力。所以亲爱的家人们，约到末世的时候，鼓励您真的花时间，甚至是愿意安排时间参与教会的祷告会。第二，保罗特别强调的就是为他祷告。在教会的服事的道路的上面，我们常常都有代祷的服事，但不多人愿意把他的需要陈明在教会弟兄姊妹们的面前。很多时我们问说，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代祷的啊，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祷告的啊，大多人都会是因为有痛苦有难处才会提出他代祷的需要。如果你现在在工作上、在经济上、在家庭关系上好像没有遇到什么挑战和困难，大多时我们都会说，不错，最近还蛮好的，没什么需要代祷。其实我们不认识代祷的能力。第二点我们要看到，就是保罗深深的知道代祷的大能，所以保罗常常去鼓励弟兄姊妹们为他祷告。保罗很着重在基督的身体里，他不会因为他做了使徒他就忘了他仍然是基督身体当中的一位。他常常请求众教会为他祷告，他需要身体的供应，他需要肢体的扶持。他无论是在罗马、在哥林多、他在希腊、在哥罗西，甚至是在以弗所监狱里面，都常常请求弟兄姊妹们为他祷告。现在大部分的团体有很多时，尤其是做工的人，为神做工的人，常常是请教会在经济上给他们支持，强调他们的事工，强调他们的服事的需要，他们的工作如何。但很可惜的就是往往都是看到经济的支持、经济的需要。保罗的事工团队很着重的是众教会为他们代祷的需要，为他们祷告的需要。因为我们常常要人钱的支持，我们要人来帮助我们，但是过于主的能力、祷告的能力的支持。保罗他很聪明，他常常就说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因为他知道差遣他的是这位元首耶稣基督，支持他的也应该是元首耶稣基督，他才会一直是持续的在行走在神的恩宠的里面。他祷告的是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好让我能够去讲说基督的奥秘。保罗特别有个夸胡说，我就是为了讲基督的奥秘被捆锁的，请你们为我祷告，叫我能够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个奥秘发明出来。保罗特别请教会为他祷告的内容不是钱，他当时人在监狱的里面，他需要的是弟兄姊妹们为他祷告开传道的门。他人在哪里啊？他在监狱里面，他讲的对象是谁？就是这些罗马的兵丁。这些罗马兵丁会有兴趣听保罗讲道吗？保罗说开传道的门，开在哪里啊？开在外面吗？不，保罗当时人在监狱里面，但他的祷告不是为我得救，他的祷告是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可以讲基督的奥秘。他特别讲我为此捆锁。今天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在带到里面的需要带到弟兄姊妹们的面前？在我难处的时候，在我缺乏的时候，在我软弱的时候，在我得胜的时候，在我丰盛的时候，常常我能够知道一个懂得把自己放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人，他看见祷告带祷的能力，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我们原有的生命和生活上踏入神给我们的命定和祝福。亲爱的家人们，属灵征战不是个人的，属灵征战是要与众圣徒一同上战场的。有人在前线，有人在后方，都是为了要显出神的作为，摆出基督身体的一个见证。所以一个懂得在工作上，在侍奉上，在生活上常常请人为他代祷的人，为他祷告的人，正是放在遮盖下的人。亲爱的家人们，你有没有常常请你的父母为你祷告？你有没有懂得请你的先生、配偶或你的家先生会为你的妻子来为你祷告？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你有没有懂得请你的儿女们来为你祷告？有时候你说啊，我可能不方便把我一些比较隐私的事情跟弟兄姊妹们说，我可能有些的顾虑，我有些的顾及啊，我可能不希望这些事情让太多人知道。那你也可以请你的孩子，请你的家人，你所信得过的权柄来为你祷告啊，因为你这么一把自己放在祷告的次序的里面，你就是把自己放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有种想法，哎呀，不要让人家知道，不少说这些话，少说这些事啊，家丑不外扬。你不要忘了，共同分担的难处便会格外的轻省。亲爱的家人，属灵征战绝对不是一个人去打，你要在神的儿女，基督的儿女的身体的当中，你才会经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更何况保罗所求的是一个开传道的门。今天你的配偶还未信主，你的父母还未信主，常常把这个需要提出来。你的孩子的功课，你孩子的婚姻，你孩子的人际关系，常常把他带到祷告的里面来。做一个开启传道的门，就是可以让这个福音的大能借由你真的传给你最亲的家人。有时候我们真觉得，哎呀，我的这个先生没信主，我太太没信主，孩子没信主，哎呀，自己那边多年传福音祷告，好像也很期待别人来传福音给他。你先做第一步，把代祷的需要拿出来，把代祷的需要常常带出来，你就会发现神儿女肢体一同的祷告所带出来的大能，就像是保罗所说的，你就能够说出该说的话，把神的奥秘发表出来。我们人哦，很喜欢说话，有时候哦，在属灵征战里面，你都不懂得啊，说的不恰当，说的不合宜，说的不在对的时间，我们反而妨碍了福音的工作，破坏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家族当中可以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和应许。说不该说的话，反而是给仇敌开门，反而让人的心更加刚硬。保罗深深的明白这一点，他不要说自己的话，他要说主让他说该说的话，他才会有智慧怎么把神的话说得美，说得对，也说得合宜，和做出一个非常有强而有力的见证，不单是使仇敌蒙羞，更是使人的心柔软接受耶稣基督。人啊，自己的肉体的 是这种私欲的话多了，有时候是用一种讽刺的话，有种是一种勉强的话，有种是一种威胁利诱的话，要叫人去信主。你没有办法把人带到对神的渴慕的里面，美其名他跟你受洗了，哎呀，碍着你的面子，他好像也信主了，但他不是真正的会去连于神。你一定要向神祷告说，主，帮助我，为我们开传道的门，把这个需要常常带到弟兄姊妹们的面前。教会也常常在福音的聚集里面，祷告的聚会里面，常常祷告这件事。主啊，为我们那些还未得救的家人的配偶，为我们那些还未得救的这些的弟兄姊妹的一些的家人们，主啊，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讲基督奥秘的口才，让他们说该说的话，将你的奥秘发明出来。我们才不会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儿女的面前说了很多冒失的话。使徒保罗非常有口才，他又会传福音，建造教会那么多年，难道他不会传道吗？难道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该说，什么不该说吗？保罗特别做一件事情，就说我的说话是要被对付的，我的舌头是被勒住的，因为不该说的话说出来是不对，该说的不说也是不对。唯有透过教会恒切的祷告，肢体的祷告，我们的说话才会带出权柄以及恩典。所以今天真的，我们求主祝福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家人还未信主，你的家人还没有真实的连于神，你真的要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家中的说的每一句话真的带出你的大能，把神的奥秘能够发明出来，把神的奥秘能够彰显出来，把神的奥秘神的大能能够去说出来。唯有这样子，我们那些未得救的家人所爱的这些的亲人们，他们才可以明白神的大能。这就是保罗说祷告的重要性。今天这两点常常是教会忽略的。我们为疾病祷告，我们为经济祷告，我们为政局祷告，我们有没有为着传道的口才祷告？我们有没有为着勒住口舌说该说的话，可以将神的奥秘发明出来的口才而祷告？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求主赐福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操练，很可能我们会失去传道的祝福。第三，我们要来认识的就是什么叫做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其实在原文的上面叫做赎回时间，不单是要抓住现今的时刻，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还能够让我们过去所失去的时光可以在神的面前赢回来。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的日子，年少的时候，刚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和追求，久而久之信心冷淡了，追求停滞了，对主的认识也少了。哎呀，主啊，真怜悯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要去懂得赎回光阴。撒旦恶者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永远觉得末世不会那么快来到。撒旦恶者就会让你觉得时间这样匆匆的流走，每一天一天一天的过去，反正将来我会上天堂，用这种虚假的欺骗让你觉得不需要在主面前警醒，不需要在主面前恒切祷告，不需要在主面前谨慎自守。撒旦恶者最严厉的欺骗就是这个。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有没有常常去赎回光阴？赎回光阴不是为着说，哎，我们要更把握时间，利用时间，把我们的时间都填满，可以做更多的事。赎回光阴是赎回我们把时间能够花在基督的身上，花在神的身上，甚至是花在祷告、等候、读经与神连结的时间上面。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常常要明白，一个不懂得赎回光阴的人，我们也不会有智慧与外人交往。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好的友谊关系啊，我有很广阔的交友圈 哎呀，求神帮助我用智慧跟这些人交往，可以把这些人啊一步一步的带到神的面前。不，你如果先不会去赎回光阴，你就没有办法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如果我们少了这一块，连你的说话都带不出恩典，你的说话都带不出和气，你的说话也带不出智慧传道的能力。赎回光阴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花时间常常连于基督，花时间去连于神，你才会懂得怎样用从神而属天的一个智慧，把奥秘说出来，与那些还未得救的人交往。这个交往也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哦，这个交往也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哦。你有没有去看重第三件事情，就是主啊，我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间，我所说的每一句的言语，在你的生命册上都是被记录的。我每日的光阴，我从日出到日落，我的每一个时间和光阴，主都在记录。神会看待我们，我们怎么去善用他所给我们的一个资源。所以第五节跟第六节其实是跟前面的二三四节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爱惜光，就是赎回时间，就是把时间赎回来，重新归给于神，把这正确的金钱奉献给神，叫十一奉献。把时间赎回来归给神，就叫做爱惜光阴，你才会有智慧与外人交往，说出智慧的言语，你才会说出和气的言语，才会说出是像用言调和的言语，才会懂得回答个人。这里的外人跟个人都是说到我们在生活当中与人的相处。你还记不记得一个没有与神靠近的人，他会不懂得恩典，他也说不出恩典的话。你还记得使徒雅各和约翰当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说，神啊，我们要来祷告，因为你要从天上降火烧掉他们。这种就是一个没有恩典的话。面对教会的软弱，很多人很容易去批判。面对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对圣经可能一知半解，解释不清楚，立刻就是批判。现在这种批判的氛围存在着教会界的当中。我们当然是说，要不要凭借着真理，在真理里面说诚实话，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怎么用恩典把人的灵魂呼唤出他里面的大能者，把人的灵魂呼唤出里面的公义圣洁对神的渴慕。亲爱的家人，追求这件事是你是学不来的，你唯有借由我们那个生命的一个见证，我才有办法言语带着和气，用言调和，把人带到对主的渴慕和追求。有时候啊，我们总觉得我们说话会伤人，久而久之，哎呀，算了，不说话了，少讲话，这也不对。我们要说该说的话，也是说出智慧的话，恩典的话，也能够说出和气的话。啊，这个和气就是使人能够看见我们的良善，和气就是使人看到我们的谦卑和怜悯，而这样的一个成长乃是在基督的里面。保罗这时候人在监狱里，他对那些狱卒，他的说话可以带着和气，但狱卒会因为他的和气而善待他吗？不一定哦，他是一个带罪的人，别人对他的恶待，别人对他的这种的刑罚，在当时的狱卒来看是应当的，但是面对别人合理对他的伤害，他仍然说，求主帮助我们言语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被人冒犯过？被人责骂过？被老板羞辱过？哎呀，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常常也遇到有人对于我们出言不逊，没有尊重我们，你会不会被冒犯呢？你会不会也是以怒相对呢？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不相往来，看到你不讲话，我也少对话，我就不会生气，这也是一个不对的一个做法。 家人们，求主祝福我们。第一件事，赎回光阴。我们常常求说，给我们智慧的言语与外人交往。其实你第一件要做的是说，主啊，教导我怎么赎回光阴。一个赎回光阴的人，他的说话会带出智慧，他的说话会带着和气，他的言语会使人看到他里面的良善、安息、怜悯。这样的说话才会懂得回答个人。所以亲爱的家人们，越到末世，你一定要提醒自己，祷告要恒切，要警醒，要感恩。祷告常常提醒人为我们代求。一个懂得为别人为我们代求的人，我们正在走一条打开传道门的路，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家人们都能够完全的联合，我们自然而然能够讲明表明基督的奥秘。你也会得着启示，你也会得着能力，你也会得着智慧。那么赎回光阴便是我们与那些未信者的家人、未信者一个最好的一个扭转的关键。你才会有智慧，你才会言语调和，你才会能够温柔的回答个人。亲爱的家人们，越到末世，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提醒也正是对现今我们的提醒。哥罗西教会的一个软弱，对异端的不认识，今天也提醒我们，在这末世敌基督、假教师、假先知横行的时候，神的儿女有智慧与神同行，那就是借由更多的祷告，把自己交在身体里面，相信别人为我们的代求，以及赎回你我的光阴。我相信神必要使用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里面，成为他的荣光，照耀在众人的面前。阿们。